王志浩的中医基础笔记，夯实基础，认知升级。
欢迎回到王志浩的中医学基础学习笔记。你好，我是王志浩。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知识要点。一、虚症与实症都有真假疑似的情况。内经之要所谓治虚有盛候，大实有盈状，就是指症候的虚实真假。二、虚实转化是指疾病的虚实性质发生相反的转变，提示邪与正之间的盛衰关系出现了本质性变化。实症转虚为疾病的一般规律，虚症转实常常是症候的虚实夹杂。三、虚实错杂，凡虚症中夹有实症，或实症中夹有虚症，以及虚实并见者，都属虚实错杂。以上是今天的知识要点，下面进入正文内容。
一、虚实真假，下面讲虚实真假，已经讲过了寒热真假，临床上我们只要抓住内部、中心、先见的是真，外部、末端、后见的是伪假，抓住这些特点，特别是胸腹部的温度等等，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表现。当然结合小便、舌质、脉象等等来综合判断，真和假应该是可以辨别出来的，不会出现这种不能认识。真正不认识的很可能还是粗心大意，没有引起重视。像那种虚阳浮越带阳症的病人，很可能就认为是一种阴虚阳亢那样去理解了，实际上这种情况有的。虚实真假，内经之要里面讲，治虚有盛候，大实有雷状，治虚极点，最虚的时候反而出现了盛候充盛的表现，一个大实症反而出现身体消瘦、雷瘦、雷弱的现象。真实假虚是讲本质上属于实症，反而见到某些虚雷的现象。真正的一个实症见到某些虚雷的现象，比如说肝积、肝硬化、骨胀、腹水等等，比如癌症、癌病的病人，里面都是有邪气结聚在里面，淤血、癌组织、水等等结聚在里面，但是他可以见到某些假象，身体可以非常消瘦，他的表现出现什么问题了？疲倦、沉静、消瘦、脉细一些，应该说一个实症的病人，他不应该脉细，身体应该还比较强壮，应该是反应剧烈，不会疲倦沉静。我们讲实症的特点的时候讲了反应是明显剧烈，症候明显剧烈，那么它现在不是明显剧烈，所以这些情况和一个真正的完全单纯的实症不相符。但是它又有什么问题呢？又有升高、气粗、腹硬、脉有力一些真正的实相，里面有实邪、腹硬满，这是可能的。实际上这个病人你说他就是脉搏有力、升高气粗，那也不见得。所以这个真实假虚、真虚假实，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虚实夹杂在一起，不能说哪一个就是虚哪个就是实。寒热真假说它里面有一部分反应不像热症，有些表现不像真正的寒症，还有些说得过去。这个虚实真假实际上不好那么理解，实际上内有积滞、经络阻滞、气血不畅，体内确实就是有虚，只能说这种病可能是因实而导致的虚，不能说实是真正的，这些虚都是假的，也不一定就都会见到这种脉，很可能就是无力，声音可能就不高，只是说这种病人，有的病人由于实邪在里面不愿意讲话，一讲话，哎呀，他不鸣则已，一鸣就惊人，那也可能有这种情况的。严格的说它是一种虚实夹杂症，因实致虚，虚实夹杂这种表现，它的原因就是由于积聚了以后，内部有蒸积，阻滞了气血，所以气血不畅，机体得不到气血的濡养，所以表现有虚的症候了。真虚假实，本质上是虚症，反而见到某些实症的表现，本质上是一个虚，反而出现了一些实，好像属于实的表现。比如说我们讲肾衰的病人，肾功能不全了，水肿可能好像是实吧，胖吧，肺胀，肺胀的人端坐呼吸， 过去讲肺胀的人怎么样啊？其形如肿，端坐呼吸，把手撑着，在这里张口抬剪，好像是一个庞然大物，所以叫它其形如肿。它不是真正的肿，整个形体好像是肿，实际上它是一种端坐呼吸，肺胀起来了。那你说它那个肿是实还是虚啊？肯定是虚，虚性的便秘，大便解不出来，闭经好像是闭住了，月经不来了，那是气血不足。回光返照的时候，好像要神志清楚了，想见亲人，要想吃点东西，把要说的话都给你交代清楚。它不是个真相，这是真虚假实。真虚假实，它的假可以表现为腹满、喘促、二便不利等等，腹不满、气喘、呼吸破促、大便解不出来，或者小便解不出来。但是它有一些条件，就是腹满时减，气喘而短，不一定是呼吸很破促加快，而是接气不到，气喘是接气不到，一定还有疲倦，有脉虚等等一太虚的症候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？由于正气衰退了以后，阴血亏虚，运化无力，气机阻滞。为什么大便解不出来？为什么会有喘？多半是正气衰退，运化不利，有的小便不通。为什么小便不通啊？肾阳不化气，不能够化水。为什么大便不通啊？脾虚湿运，或者是中气不足都可以导致。它是运化不足，为什么会闭经啊？阴血亏虚，本身血就没有了，所以它这些症状是由于正气衰退，运化无力所导致的气机阻滞，所导致的这些表现。虚实真假的鉴别也有很多说法，我们鉴别虚实真假主要从什么地方说呢？一个是脉的有力无力，这是鉴别的很重要方面，脉搏仍然显得有力，那应该说我们只能说主要事实，实际上有的病人可能也表现为不一定是有力，不一定表现无力，力量还是中等的，那种情况有的。舌质的老和嫩，舌质的老多半是实症，嫩多半是虚症，或者说主要是虚症。我认为真假虚实，虚实真假实际上是主和次的问题，因虚致实还是因实致虚，只是先后逐次的区别，而不是真假的区别。体质的状况、全身的情况、病的新旧，这都是辨别虚为主还是实为主的重要根据。虚实症候实际上多为虚实夹杂，就是说不是真正的真假，是一个夹杂，既有正虚的方面，又有邪实的方面，因此不能认为是真实假虚，还是真虚假实。虚也是真的，实也是真的，一个病人实际上既有虚的表现，又有实的表现。所谓真实假虚，可能就是先有实后出虚，实为主，虚为次。真虚假实可能是先是由于虚，后才出现实，虚为主，实为次，是这样一个问题。虚实夹杂与虚实真假很难的区别开来。我们前面还讲过虚实错杂，症候错杂，就包括了寒热错杂，虚实的错杂。虚实的错杂就是讲有虚实的夹杂，这个病人虚实真假实际上就是虚实夹杂，而不是所谓的真假，都是真的。临床就是要分辨它的轻重、主次和先后，孰轻孰重，因果关系就是哪一个在先，哪一个在后，是因虚了而致实，还是因实而致虚，因为实而导致虚，还是因为虚导致敌实，是因果关系、主次的关系，是这么一个问题。所以虚实真假不是真正的真假，而是夹杂、错杂、主次、轻重、因果这么一个关系。
二、症候转化，我们已经学习了症候相间，广义的是任何症候都可以兼在一起，狭义的是它在寒热虚实上没有矛盾。第二个是讲症候的错杂，就等于夹杂在一起，可以出现了矛盾，两边都是真的，没有假。第三个讲真假，就是本质上它是一个热症、一个寒症，或者一个虚症、一个实症，而可以见到某些热症可以见到某些好像是寒的症状，寒症可以见到好像某些热症的症状， 虚症可以见到某些实的表现，实症可以见到某些虚的表现，那是症候的真假。下面来继续学习症候的转化，由一个症转到另外一个症，转成了它对立的那个症，原来是个实症，现在变成虚症了，原来是一个寒症，现在变成热症了，转过去了，不是错杂。真假，真假是有两方面的症候，错杂有两方面的症候都存在，这个是完全由这方面转到另一方面去了，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，本质和现象都发生了变化。我们讲寒热真假，症候真假是讲本质和现象出现了不对应的情况，不对应了，出现了矛盾，而错杂是讲寒热虚实从本质上有矛盾，这一个没有矛盾了，是讲由这一个转到了另一个，一个先后的问题都已经变化了，但是在转化之前常常有一个量变的过程，有的时候一看这个症已经转过去了，实际上它转过去有个过程，我们翻书页虽然这一下就翻过来了，它也可能还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可能有时候慢一点，有时候快一点，有时候被医生正好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了，也可能医生没发现，昨天看还是个寒症，今天为什么一看变成热症了，它这个寒热转化的过程可能就是昨天半夜里面12点一点，可能它转的时候你没有看到，所以它实际上有一个量变的过程，这个量变的过程很可能就同所谓的错杂症候的相间有那么一些关系。转化的后果有两种情况，它的后果预后，一个是由轻转重，由浅入深，由轻转重，这是发展，还有一种是由深而浅，由重而轻，当然是好转，这从预后来说转了吗？一个寒症变成热症，一个热症变成寒症，虚症变实症，实症变虚症，变了，变了到底好不好啊？有的好，有的不好，由深到浅，由重到轻，当然是好，由轻到重，由浅到深，当然是不好，表里出入，注意啊，我们用的词是用的出入，不是用的表里转化，它总的说是一个转化的范围，这个范围之内用的词是用的表里出入，就是病位上出现了变化，表邪入里了，本来原来是表症，邪气在不表，我们讲表症的时候是外邪从体表进入，正气抗邪于肤表浅层，现在表邪跑到里面去了，跑到内部脏腑去了，或者是里邪外达，里面的邪气从外面跑出来了，跑到外面来了，这个表里的转化干什么啊？可以侧转归，可以改变治疗方法，治疗方法我们经常用到的，比如说一种叫做截断疗法，这就是提的最早的就是江春华，江春华他就提出了截断，扭转病势，截断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敌人要从这个地方往里面进攻了，我在中间黑山阻击战，阻在这个地方截断它，不然它往里面去，扭转我甚至把它原来是往里面去，我现在在它后面搞点矛盾，那部队必须转回来，不会往前走了，它要倒回来了，倒退回来了，截断扭转或者是因势利导，这两个是不相同的啊，截断扭转是知道往这方去了以后，我把你原来的这个路给你阻断，让你转回来，因势利导是什么问题啊？他向上的时候，我就借着你这个机会，跟搏斗的时候一样，一种截断扭转，你这一拳打过来，我这一拳给你接过去，两个对起来了，给你顶回去了，这是截断扭转。那个因势利导怎么样呢？你进攻一来，一进攻来，我这手顺势一拖一按就把你拖出去了，有这种打法吧？你来的时候我就趁势，你冲起来了我就一拉，那么你再冲一下，冲到墙上去了，这就是因势利导，他想解大便，邪气他要通过大便排出去，你就让他往大便排，不一样吧？因势利导，由表入里，是讲的表症消除了，原来有恶寒发热，脉浮，这一种药的标志，恶寒，现在不恶寒了，脉不是单纯的浮脉了，而出现了什么问题呢？里症了，表症的表现不明显了，没有什么表症了，而是里面的咳嗽、气喘或者腹痛、腹泻、胸闷、心悸等等，里面的症状非常明显。我们讲里症什么特点？脏腑、内脏的症状明显，突出为主要， 而表证的特殊症状消失了，所以表证没有了，里证突出了，这就标志了表证入里，说明邪气由浅入深，病势发展，一般见于外感病的初期，这是常见的，表证入里是很常见的。另外一个是由里出表，是讲的什么东西由里出表呢？是讲的邪气由里出表，里面的病邪向外透达所表现的症候，邪气向外面透达出来了，表现在外面出现了一些症状，这是邪有出路的表示，邪气闭在里面没有出路，拦在里面，关门流寇，不是好事，让他要有出路，现在邪气有从外面透出来的这种表现，当然是好的，对病情来说是有利的一种表现。张景岳讲过，病必自表而入者，方得谓之表症，只有从外而进来的六淫外邪，一毒侵袭引起来的才叫做表症，若由内以及外，便非表症矣。这个症状由里面跑到外面来，并且由里跑到外面来，便不是表症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表症的那种特征性表现。特征性症候我讲得非常清楚，必有症，特征症，它没有那个表现，所以它不是，里症变成表症。
三，寒热转化，寒热转化，那是真正的转了，寒症变成了热症，热症变成了热症，转化，转化的关键，寒症变热症，热症变寒症，转化的关键是阳气的盛衰，寒症化热，就是原来非常寒的，冷、白、痛、迟、倦五个字吧，现在冷、白、痛、迟、倦没有了，而变成了热、红、干、数、乱，变成了热症了，原来的症状消失了，变成热症了，就是由冷、白、痛、迟、倦已经消失了，变成了热、红、数、干，有这种情况的。比如说寒痹变成了热痹，什么寒痹变成热痹啊？原来关节冷痛，往往我们就是用什么药呢？乌头、附子、苍竹、桂枝等等这些温热的药，这些药吃了以后好了，吃了以后不冷痛了，好一些了。好，这病人还吃，哎呀，这药吃了好，我还吃它20副，一吃，哎，关节又痛起来了，变成什么东西啊？灼热了，热痛了，脉数了，口干，舌红了，那反而寒症变成了热症了，冷笑变成了热笑，笑本来，一般来说多半是寒，哮喘的多半是寒，这个哮喘的病人，我给你用热药发汗，用发热药，哎，很快变成热症，原来吐一点白痰，现在吐黄痰了，原来口不干，现在口干了，那不是变成热了吧？痈疽，我们讲疽属于阴，很深，它里面泥化脓，疮孔溃破流脓，在化脓的阶段也可能是表现为一种热症的表现，都可能，所以这种寒症化热常见的，为什么会化热？主要是阳气旺盛，或者是你用温燥药太过，它自己转化了，反映里面的阳气还旺盛，阳气如果不旺盛是转化不了的，寒湿化热变成湿热，一定是阳气旺盛，热症转寒，热症转寒就是原来的热症消失了，变成寒症了，完全变成寒症了，原来是热、红、数、干，现在变成了冷、白、痛、迟了，我们讲热、热、红、数、干、乱、冷、白、痛、迟、倦，热症没有了，原来是发热，现在不发热，现在怕冷了，原来是红，现在白了，原来是脉数，现在脉迟了，等等，变过来了，完全变过来了。比如说常见的易毒痢，那种急性菌痢，急性的爆发性的，一个小孩，他根本上还没有出现拉痢疾，一高烧，很快出现亡阳了，那么这种情况原来是热，一种热症的表现，它病情就很严重，邪毒很严重，出现亡阳了，亡阳的表现我们在前面的笔记中已经学到了，希望大家及时回顾。
四，虚实转化，刚才讲了表里出入，寒热转化，还有虚实的转化，虚实转化有实症转虚，原来是实症，现在变成虚症了，实症没有了，完全变成虚症了，这种情况是有的，病的开始见到是个实症，后来隔了好久以后变成虚了， 邪气是没有了，但是正气虚了，舌诊脉象等等，原来为实变成了现在的虚了，这是常规常见病情发展，有时候一般来说是比较必然的过程。实症变虚，病久了以后必然会虚，虚症转实，原来是一个虚症，后来变成了一个实症，那是什么问题呢？实际上应该说不是完全的虚症变成了实症了，应该说就是正气慢慢恢复了，抵抗力强了，它的斗争邪正斗争的形式剧烈了，症候明显了，剧烈了，并不完全是虚症转实了，我认为它是一种由正虚为主变成了邪实为主了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过来了，很可能还是一个虚实夹杂，里面既有虚的问题也有实的问题，并且病情表现以实作为突出的表现了。比如说一个心阳气虚的病人，心阳气虚，心能够推动血液，心主血液，心阳气虚了，应该说他的血液运行就不畅，血液运行不畅的时候，可能在某个时候突然血瘀塞在哪个地方，堵塞在哪个地方，出现血瘀，这个时候出现了刺痛，甚至淡发稀死，真心痛，绝头痛，针头痛，痛得很厉害，刺痛，原来是慢慢的虚弱的一些虚弱表现，现在变成了剧烈，症状剧烈，疼痛明显，寒热明显等等，可不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可以的，但是它本质上还是有一个虚在那里，这可能以实为主了。原来一个脾肾阳虚的病人不能够气化水液，水液气化失常了，水湿都停留在里面，肿起很大，消便不通，大便甚至也不太通，水肿的明显，腹胀明显，这个症状很突出了，变成以实为主了，变成实为主了。一个实邪的病人，比如说孕女生小孩以后，生小孩的时候她就要出很多的血，出血以后很多的人就容易出现产后大便难，大便解不出来，她本质上来说是虚了，但是现在大便难成为突出的矛盾，你如果还不给她解决大便问题，就肚子痛得很厉害，胀得很厉害，痛胀成为主要矛盾，像这种情况下，有人认为这是虚症转为实症，实际上是原来邪症斗争以虚为主的，现在变成以邪实为主。
以上是今天的正文部分，为了方便我们的共同学习，我将今天的主要内容绘制成了一幅思维导图，请你试着先不看文稿，仅通过思维导图回想我们本节笔记的内容，然后翻看文稿中的知识要点和正文内容，把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对应落实，将学到的心智附着在思维导图上，印在脑海里。好，这是本节笔记的第三个部分，思维导图部分。今天本节笔记留给你的思考提示，八纲辩证的意义是什么？病例分析的步骤是怎样的？请你静心回顾，认真思考，希望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你我都能共同进步一点点，我们明天见。